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呢，你是充满恩典的神，也让我们知道，你是那圣洁，我们值得敬畏，我们值得敬怕的神。请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能失去你给我们的恩典，再一次通过你的话语，通过你的圣灵呢，让我们知道如何回应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没有试过苦的人呢，是不知道如何珍惜的。以前的小孩子呢，你是不用叫他快快吃饭的。如果你有听过你父母跟你说他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小时候吃饭的时候呢，都要很快，不然就抢不到饭吃。因为家里面呢兄弟姐妹很多，家里又很穷，很多时候呢菜都是不够的，只有米饭。我父亲就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没有菜的，而且平时每天吃饭都没有肉的，只有过春节啊过新年的时候呢才会有肉吃。所以呢他们吃到肉的时候呢会是很开心的。可是现在的小孩子呢就很不一样。像我家里的两个儿子每一天都要喊他们吃饭，他们都不吃的。肉啊菜啊跟蛋啊都摆到美美在他们的前面，放在碗里面。他们只顾着碗，不想吃。因为命太好了，从来没有饿过。家里呢有一大堆的零食，冰橱呢一大堆的巧克力让他们去吃。所以呢大鱼大肉摆在他们面前呢，他们都不会珍惜。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知道珍惜的。这样的情形呢，我觉得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基督徒呢如果没有看到苦头的话呢，是不会珍惜神给的祝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呢就有两个重点和这个有关。第一点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受到苦难呢才会呢让我们更相信上帝。而第二点呢是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可怕的，我们才会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救赎。这两点呢我会在经文当中慢慢解释。所以一开始呢第三节到第十三节就要说那第一点。我们受的苦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苦难是神要给我们，是对我们有益的。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一段经文的开始呢从第三节开始呢确实说的是苦难。而这个苦难呢是因为其他人的罪，其他的罪人呢所造成基督徒有的苦难。第三节这边说告诉读者说呢你们要想想那位忍受罪人顶撞他的耶稣。你要想想耶稣呢是忍受其他罪人顶撞他。所以呢你们不要心灰意懒。在这里呢三到十三节呢是作者呢要针对读者们所接受的所承受的迫害。他们所承受的迫害呢就是所谓罪人顶撞他们。之前我们也看到在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呢作者说呢他们因为相信耶稣呢这些基督徒们呢，所以他们在众人面前被毁谤。也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呢他们的财物也被抢走。这个我们知道是希伯来书的读者们的信徒们呢他们所遭受的。所以呢在他们遭受这些迫害的时候或许他们会质疑为什么神让他们受这些苦，是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所以呢他们才会遭受这些罪人的迫害。所以呢这里呢神作者要告诉他们其实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这些事情才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正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呢让他们受苦。而这些苦难呢最终是他们对他们是有益处的。这个是作者要在这边要表达的。而作者表达这个事实的方式呢其实呢他就说呢神就是在接着用这些苦难来管教你们。他说神是用这些患难就能停在那里来管教你们。当然我们上周也看到确实呢那段经文呢三到十三节呢 就是所谓的神的管教这个课题管教这个字呢，在这一节呢出现了十次这么多让我们清楚看到，很特别的整段希伯来书呢，就这边有管教这两个就出现，其他都没有，而且出现了十次。可是呢你们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边说神用来管教他们的呢，神用来管教他们呢是他们所遭受的迫害。 okay? 神管教他们的方式呢是通过他们所接受的迫害。来，我们看这边很清楚的说到这两节这两个是有关系的，神的管教是他们的迫害。Okay, 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耶稣忍受的是罪人顶撞他，对吗？忍受这个字。你看第七节这边说什么呢为了管教你们要忍受，对吗？那两个忍受是同样的忍受。他们的管教是什么呢？要忍受。要忍受什么呢忍受管教，忍受罪人顶撞他们。可是你不觉得这两个有点很难接上来吗？神的管教是他们所接受的迫害，为什么说很难连接起来呢因为我们一般呢对管教的理解是什么呢是纠正一个做错事的人，不是吗管教是纠正一个做错事的人，像如果孩子不听话或在外面惹事，所以呢父亲要管教这个孩子所以呢管教的意思呢是包着惩罚错误行为的那个层面叫管教。所以呢或许我们听到神的管教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这里说的管教是所谓说基督徒们做错事了，对吗？所以神要惩罚他们，神要管教他们。可像我之前说的，神管教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他们遭受的迫害。基督徒们遭受迫害的时候是他们做错事了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不是他们做错事而被迫害，而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讨厌基督徒的人呢迫害他们他们被迫害的时候呢做错事的不是他们，而是迫害他们的人在做错事。所以呢我们所要搞清楚呢，首先要搞清楚呢这边所说的神的管教呢不是因为基督徒们呢做了一些不圣洁的事，或是呢做了一些不敬虔的事情他们呢所受到所谓的鞭打管教呢不是他们所犯的错而造成的。可是呢这里作者却说得很清楚神呢是用这些患难，用这些迫害呢来管教他们。所以这里我们就有个问题我们要如何理解这所谓的管教？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呢他们不是他们错，别的巨人迫害他们的这个东西呢是神的管教。这里呢我们要知道管教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呢不单单只是惩罚错误的意思这个管教在希腊文的意思呢也能表达所谓的教导改正锻炼的意思不只是惩罚错误也是包括教导纠正锻炼这个意思这一切的意思呢都包括呢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所以呢所谓的管教呢不一定是因为一个人犯了错所以要惩罚他的错误但管教呢却一定是呢要让那个人学习到更好的东西或做更好的事情。所以呢这里所谓神的管教他们呢不是呢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神要让他们学习，让他们锻炼做到更好的事情打一个例子，可以打一个例子，当一群年轻人他们要当兵的时候，他们会去接受军事训练的时候军队呢会特意的让他们活在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们在森林里面没有带水，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呢活一个星期，对吧？军队特意让他们受苦，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什么事情而是因为呢军队要锻炼他们要锻炼他们呢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所以呢是同样的道理神给他们锻炼，给他们苦难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事情，而是他们锻炼他们呢学到更好的事情。而这个神要锻炼他们通过苦难锻炼他们要做更好的事情是什么呢第十节 啊，这边就说呢，啊，天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能在他，使我们能得到他圣洁上有份，使我们呢能得到他的圣洁。第十一节说呢，我们被锻炼过后呢，结出来的果子呢是平安的果子，是和正义的果子。所以呢，这边锻炼的目的呢是有三个啊，分享神的圣洁，还有和平、平安、平安和正义的果子啊，这些呢都是作者呢用不同的层面呢，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那什么呢啊，那最后永恒的天国啊，神给我们的锻炼呢，给基督徒的锻炼呢，就是要让他们呢能最终得到啊神应许的那个天国。希伯来书呢这边告诉我们呢啊，其实呢苦难呢啊会让基督徒们呢啊对天国有更多的盼望和信心啊，苦难呢会让我们基督徒呢啊对未来的那个天国呢有更多的盼望，有更多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患难的时候仍然是信上帝的时候呢啊，就代表他们相信了真的是上帝应许的未来，而不是相信他们现在所看到所摸到的。好，再说一次，当你有患难的时候你还是相信神的话呢，就表示你是真的相信神应许的未来，而不是相信你现在所看到所摸到的。就好像呢，如果有一个人啊，他成为基督徒啊，或许因为他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可能或许他因为相信啊，成为信了耶稣之后呢啊，会有更多的财富啊，或许他认为呢相信了耶稣会有会更受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啊，有更多的生意伙伴啊和他做生意。如果他是真正成为基督徒的话呢啊，那或许呢他相信耶稣不是因为他真的是爱神，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他爱那些财富啊，因为他爱那些朋友，爱那些生意伙伴。但另一方面呢，如果有一个人他相信了耶稣之后呢啊，被他女朋友甩了又被他老板炒鱿鱼，因为他女朋友跟老板都不喜欢基督徒啊。可是呢发生这个事情过后呢，他还是依然的相信耶稣啊，没有离开教会，那就比较有可能呢他是真的相信耶稣的，他是真的爱神的，相信神的话语的人。这个呢也是彼得前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啊，彼得前书呢第一章第六节啊，这边说啊，为此即使现今你们必须暂时在百般试炼中呢忍受痛苦，也要满怀喜乐，这样呢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更显明是真实的，那真实的信心呢是比火炼能会坏掉的金子呢更加宝贵啊。金子呢连被火烧还是会坏的，不过如果你在忍受痛苦当中的试炼呢的那个信心呢是更真实的。这边说呢啊，在患难中和痛苦当中呢对神的信心呢啊是更显明，是更真实的啊，因为呢啊那表示呢你不是啊在因为容易啊和舒适才相信神的，而是你就算是承受很大的代价呢你还是依然相信上帝。这个也是呢之前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我们看到的啊，只有我们看到所谓论因着信啊，那些聚会的英雄啊，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应许，还没有得到完全神的祝福，可是他们依然相信，因着信呢去服从神，那就表示呢他们相信的不是他们当时候的情况，他们相信的呢确实是那未来神给他们的盼望，神所应许他们的。之前说到呢啊，神给希伯来这些希伯来书的信徒这些的管教呢啊，不是因为他们犯了某一些罪啊，而是呢为了因为神呢啊要锻炼他们啊，让他们做得更好。而我们现在说了啊，神要啊他们做得更好，要锻炼他们成为的呢，就是要让他们呢对神有更加强的信心啊，有更真实的信心。而这个是呢，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啊，他们的问题呢，他做的要针对的不是那某一些罪，而是呢要让他们对神更有信心。而我们也知道呢，之前我们在希伯来书看到呢，啊，作者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呢，这些信徒呢，啊，他们的信心呢也已经开始动摇了，啊， 正如我们记得的话，在第六章呢，作者说呢，这些基督徒呢是变成懒惰听神的话语的人。之前呢，他也劝勉过他们，要将他们的开始的信心呢，坚持到底，不要半途而废。所以呢，希伯来作者呢，专注的呢，不是他们个别的罪行，他要专注的呢，是那最严重的罪，那个不信神的罪。所以作者说呢，你们要受到这些迫害，这些迫害呢，其实神在管教你们，让你们呢，能从当中呢，更加的去相信神的话语，为了让你们能证实呢，你们相信的呢，不是你们现在看到和摸到的，而是神应许未来的事。这边你想想这些苦难呢，是能让他们信心更真实。可是很矛盾的是呢，这些迫害呢，虽然能巩固他们对神的信心，可是同时间呢，这些迫害呢，也是原本让他们信心动摇的原因。他们就是因为被迫害，担心那些迫害，担心受苦，所以呢，他们只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想要相信神。所以呢，他们现在还在那处在一个岔路口，像岔路口是一个 Y 这样，处在一个岔路口。可以走左边，可以走右边。同样的患难呢，能让他们有两个后果。患难呢和破坏呢，很有可能会让他们放弃信心。可是呢，同时间呢，患难呢也是上帝管教他们的方式，巩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更加去相信神说的话语。重点是呢，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是神的管教，为了他们的好。而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我们当中的人呢，当然有些人呢也曾经受过很多的患难，或许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以后呢，会受到很多的患难，很多的痛苦，包括关系上的破裂，包括身体上的病痛，包括被辱骂，被虐待。希伯来书呢的作者呢告诉我们，当我们受到迫害，当我们受到患难的时候呢，不要心灰意冷，不要呢感到心里疲惫，因为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信心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一切呢都是神的管教，神要锻炼我们，让我们更加相信他的话语，让我们能显示呢，我们对未来的国度，对未来的盼望呢，是真实的。所以那边那段到十三节作者说了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接下来呢还要继续强调放弃相信神呢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他在第十五节呢他就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继续强调的话呢，不要免得你们有当中呢失去上帝的恩典。然后他继续说呢，不要有毒根在你们当中出来，搅乱你们，使许多人呢，沾染污秽。这边说不要让毒根，在你们当中有出来。这里所谓的毒根是什么意思呢？这边其实是作者呢在引用《生命记》的经文。如果我们在 PPT 看我们的《生命记》第二十九章，这边说，当时摩西跟他们说，唯恐你们中间有人或男或女，或宗族或支派，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去侍奉那些国的神明，又怕你们中间呢有根长出苦菜和蛆尘来。所以呢，在生命记里面这边说呢，所谓苦的根呢，是指他们偏离上帝，去侍奉假的神明。所以呢，希伯来书那边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引用这段经文呢，是作者再一次强调所谓有苦根出来呢，就是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就是偏离神，就是失去了神给的恩典不专业的侍奉神去侍奉假的神。然后呢作者呢很快的作者呢就在举出旧约里面的一个例子旧约里面呢一个失去了神的恩典的角色，那个人呢就是以扫。 这边我们看到16节17节说到以扫，以扫的例子。如果你们不知道以扫的背景的话呢，以扫是以撒的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撒的长子呢是以扫。所以呢，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的应许呢，本来是应该传给以扫的，因为以扫是长子。可是有一次呢，以扫呢，因为在打猎回来，从打猎回来他很饿，太饿了，没有食物吃。他看到自己的弟弟呢，在厨房里面煮了一碗汤，所以呢，以扫跟他弟弟要一碗汤。可是弟弟说呢，你将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这碗汤。然后以扫说呢，我饿得都快要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所以呢，以扫就发誓，把长子的名分呢，卖给了弟弟。所以呢，作者这边说呢，以扫是为了一碗汤，放弃了那个这么重要的长子的名分，放弃了神的恩典，继承呢神给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的祝福呢，继承这个祝福呢本来是以扫，可是呢他是为了暂时那一点点的利益呢，他不看重神的祝福，他就放弃了。作者说呢，后来呢他流泪后悔，想要忏悔呢，还是被拒绝了。他因为那一点点的利益，他后来后悔也没有用了。就好像这个，就好像呢在马来西亚找车，找地方停车一样，那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如果你停车的话呢就会被拖走，可是呢还是为了几分钟的方便，把车停在那边，进去店里面搬了车出来，一出来车已经被拖走了，那时候你流泪呢也没有用了。所以呢，之前呢，作者说到，之前呢，作者说到呢，基督徒们呢，要忍受很多的患难和迫害，要在忍受迫害跟患难当中呢，继续相信神的应许。而他这里呢，为什么引用到以扫的这个例子呢？他就是告诉读者们呢，如果你们因为不能忍受患难而放弃，因为你们不想接受迫害而放弃的话呢，你们就好像以扫一样，只为了一碗汤就放弃了属于你们的产业。你们认为可能很难去忍受那个苦难，很想要去脱离，想要轻松一点，就放弃你们的信心。作者说你们这样做呢，其实好像是为了一碗汤罢了，而去失去那个更重要的祝福。基督徒们呢，或许认为呢，很难忍受，刚才已经说了 okay, 有些人呢，或许呢会因为讨好身边的某些人的欢心呢，所以觉得呢服从神的话也不重要，有些人会觉得呢，忙着打工赚钱都已经没有时间了，为什么还那么在乎所谓神的真理，有些人有很多的苦难，他们说相信了耶稣苦难还是一样没有走开，为什么要继续相信？作者说呢，不要像以扫一样，为了那么一点点暂时的享受，就放弃了相信神，就放弃了那个永恒的生命。不要为了那一碗汤而失去了神要给你的帝国的国度。这个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如果呢，如果以扫的例子还不够的话呢，作者呢又引用了另一个旧约的一个事件，来呼吁呢读者呢，不要去拒绝神的恩典。在第18节到第24节呢，作者提到了两座山，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锡安山。这两座山呢，是有天渊之别的不一样。西乃山呢是充满恐怖和黑暗的山，而锡安山呢，是充满喜乐和荣耀的山。先说第一座山，西乃山，西乃山呢是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上帝和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当时呢上帝将律法呢通过摩西呢，颁发给以色列人，上帝呢在那个时候显现在西乃山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画面，这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还有震耳欲聋的声音，那个 很震耳的声音呢，就是上帝跟他们说话的声音。如果你去出埃及记的话，那边说呢，神的声音好像雷声那么大声。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马来西亚都会下很大的雨，对，很大的雷。你没有听过，或者你记不记得一次你听过最大声的雷声，大到让你吓了一跳那种的雷声。就连那个最大声的雷声呢，其实你还是离那个闪电有一段距离的。如果那个很大的闪电呢真的是在你面前的话，可想而知那个声音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怕人。这个呢，那样的声音呢，就是当时候以色列人所听到的神的声音。大的如此让他们惧怕。怕到呢作者说呢，以色列人跟他们说呢，叫神不要再他们跟他们说话了。甚至呢摩西说呢，连我都恐惧战惊。这个呢西乃山的画面呢是显示神可怕的圣洁。要显示呢神的圣洁是可怕的。因为呢这个上帝的圣洁呢是不能容有任何的罪恶的。所以呢所有的罪人呢在这个圣洁神的面前呢是值得去惊怕的。这个可怕的画面呢是要警告所有的罪人呢被圣洁的神的审判呢是很可怕的。就好像呢一位父亲呢当他的很叛逆的儿子呢做错事的时候呢父亲就会很愤怒的责骂他们，用很大的声音去骂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做错事了。我小时候呢就很怕我父亲生气的时候怕他生气大骂大喊大骂我的声音。非常大的声音，非常凶的那个眼神呢会让我的心颤抖。当然很遗憾的，我遗传到我父亲的这个喊大声的方式。用同样的呢，当我的儿子非常叛逆的时候呢我不需要 动手打他们的屁股，我就要大声喊他们骂他们呢他们就怕得哭得不停。所以呢这个西乃山这个恐怖的画面呢就是圣洁的上帝呢告诉所有的罪人说呢，这个是我圣洁向罪所显示的愤怒。而且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很巧妙的让我们知道呢这个很恐怖的画面，现在这画面其实呢是因为圣洁的神对罪所有的一个表现。他很巧妙的呢联合两个旧约的经文在一起来表达这个真理。因为呢这个西乃山的画面呢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边所看到的。这个很西乃山的画面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边有说到。当时候可是呢如果你回去看，如果你回去仔细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当时候呢确实有形容这些事情，形容神颁布律法给他们，跟他们说话，然后有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都很害怕都很恐惧战惊。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看那段经文的话呢却没有说到摩西是有恐惧的。摩西在那边呢是没有表现他是很害怕的。可是呢如果你看我们希伯来书这边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呢作者呢在形容那些画面的时候呢却加上了那一句在二十一节说呢以致摩西说呢我恐惧战惊。这一句话呢在出埃及那边的画面呢一开始的画面是找不到的。反而是呢摩西说他恐惧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发生在另一个事件上。在出埃及记后面那边三十二章当时候呢以色列人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呢他们接受律法过后呢他们还是去拜了假神，他们做了那个金牛犊去拜那个金牛犊，然后呢神很愤怒他们这么快遗弃这个真神去拜那位假神所以呢当神很愤怒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呢摩西就告诉他们，因为神对你们的罪的愤怒呢我非常害怕他的大发烈怒。所以你看作者如何把两个事件放在一起，一开始说呢是以色列人很害怕神的愤怒，然后从另一个方面说是因为耶和华的罪摩西也害怕把他的愤怒放在一起 就要让我们看到呢，一个整体旧约所要告诉我们的教义，告诉我们的神的愤怒呢，是向那些犯罪的人所发的，那些不敬畏神不服从这个真神的人呢，是应该害怕他的愤怒。但是呢，他诉说了这个可怕的画面，这个神圣洁的愤怒过后呢，他在22节呢，却继续说什么呢？他说：“但是你们不是来到那个可怕的西乃山，那个可怕的呢，不是你们来到的地方啊！你们这些人呢，你们是来到锡安山，很不一样的一个情景啊。”他说：“你们亲近的呢，不是那位审判，那位非常愤怒的上帝。”你们来到的呢，是那欢迎你们到他国度的那位上帝。那你们来到的呢，是那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在欢呼的地方。你们来到呢，是跟神一起很喜乐的同在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呢，你们名字呢有被记录下来就表示呢，你们其实是属于那个神的城市的人。在那里聚集的人呢，都是变成完美正义的灵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你们来到的不是那可怕的神，而是欢迎你们的神，而是很多喜乐的天使的地方呢？那边告诉我们呢，全是因为耶稣的血，全是因为耶稣的血呢洒在你们的身上。因为在十字架的死呢，耶稣呢为你承担了那个神正义的愤怒，所以呢你不用去面对那个愤怒，因为耶稣已经帮你承担了。作者告诉我们呢，基督徒呢要透过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呢，才能来到那个不可怕的神，来到的不是那个令人惧怕的西乃山，而是来到那个喜乐荣耀的锡安山。作者要强调这一点要指出呢这两个很不同画面的对比他特点要做这两个不一样的对比呢其实要呼吁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他在第25节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神呢是给我们救赎的神呢，你不要拒绝这个向我们说话的上帝。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上帝呢他是给我们荣耀和喜乐的恩典不要拒绝这个话语，不要忽视这个恩典。因为如果你拒绝这个恩典的话呢，那等待你呢是那另一座山，那个可怕的西奈山。在25节呢，作者也说呢，当时呢，神在地上呢，在西奈山呢，如此严厉的警告他们，要服从他。现在呢，他就从天上警告我们，通过圣灵，通过他的话语呢，警告我们要服从他，所以我们更应该不拒绝他。这是第一个呼吁不要拒绝神的恩典不要拒绝这个向我们说话的神第二个的呼吁呢是在第28节，他说呢，因为我们其实是从那个可怕的西奈山来到的锡安山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位给我们这么大转变的神是因为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恩典的救赎让我们得到那个喜乐的画面，而不是呢得到那个我们应得可怕的审判。而这个西奈山呢和锡安山的对比呢是希伯来书之前的论点的总结的一个顶点西奈山呢是摩西颁布的律法，而锡安山呢是通过耶稣的牺牲所带来的恩典。我们这也看到很多遍了旧约的律法是完全不能完全洗净我们的良心，是不能完全洗净我们的罪，只有耶稣的血呢能洗净我们，让我们完美，让我们能真正的呢接近圣洁的上帝所以这个是摩西和西奈山呢和耶稣跟锡安山呢是总结希伯来书一直要告诉我们的，就通过耶稣的恩典他的救赎呢我们才能真正的接近这个圣洁的神，不惧怕，充满喜乐。而呢也是因为呢我们被洗净了，我们被得到完美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应 上帝的恩典。然后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以喜乐上帝的方式，我们要以敬诚，我们要以虔诚敬畏神的心呢去侍奉这位救赎我们的上帝。而下个星期呢在第十三章呢，我们就会看到作者如何更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回应神的恩典，我们要如何去具体的去侍奉他。不过这里呢先强调那个侍奉的态度，我们要先以虔诚以敬畏他的心呢去侍奉他，因为呢他确实是圣洁值得可怕的上帝，而这位值得可怕的上帝呢却施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当然是要以适当的方式呢去侍奉他。最后呢我们来到第十二章的最后一个重点，作者除了说呢我们不要拒绝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感恩他给我们的国度，他也说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要坚持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只要不拒绝他要感恩，我们最重要还是要坚持我们对他的信心。他这里用的词呢是我们要持守在不能被震动的国度我们要长存在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度这里呢作者又回到了那个西乃山的画面那时候呢上帝威严的话语呢那个如雷神这么大的话语呢让整座西乃山震动那每次给我们的画面整个山呢都在震动但是呢这边到二十六节呢作者告诉我们呢以后呢会有一次更大的震动。二十六节呢在以后呢神说呢这边作者说呢神不只会是震动地上他也会震动天上。这个震动地上呢和天上呢是在旧约的哈该书那边呢的一个预言。这边所谓震动地和天呢就是预言呢上帝在最后在末日给的审判。他震动天和地呢就是神对世界的审判。就好像他拿起整个地球来大力的摇一样把所有对抗他的人所有违背他的人呢都摇出来。这个地球被震动呢确实是令人惧怕的审判。当然我们知道地球被震动都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象征。每次有大型的地震像在台湾像日本发生的大地震都是一场大灾难。但上帝告诉我们呢应许我们还有更大的灾难这个世界要面临就是他最后的审判震动天和地去审判所有对抗他的邪恶所有对抗他的邪恶呢都不能逃脱如果我们是顽固不悔改如果我们是不投靠耶稣的救赎的话呢我们也同样会被扔出去会被震动这个是作者要给我们的画面可是呢作者却说呢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我们坚持相信耶稣为我们做的牺牲如果我们持守依靠呢耶稣为我们流的血我们就不会被震动我们呢如果坚持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就会长留在那个不会被震动的国度你们有没有看过下一个 PPT 就一个那个照片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所谓的叫英文叫 Rodeo Bull Game 翻译叫牛仔竞技比赛还有这个就是当然这个机器的公牛会被转动然后操作它的人呢会让它越动越快越来越激烈你要做的就是紧紧的抓着那个公牛不被它甩下来前几年呢我就在游乐场去玩这个游戏那时候我手抱得很紧那我也知道呢不只要手抱得紧你的膝盖呢也要抓得很紧用膝盖跟手抓住它当时呢那个操纵呢一直转一个转一个转一个转我还是没有跌下来后来转到是我自己累了我才放手跌下来可是后来发现呢我膝盖抓得这么紧抓到呢连我的膝盖的里面的两边的那个皮呢都脱了都流血了痛了好几天才好所以呢这个游戏呢就是你要抓得越紧 你抓得越紧呢，你就不会被震动摔下来。啊，这样的画面呢，同样的啊，是要啊，是能表现我们要如何去紧紧抓住啊神的恩典，啊，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他的救赎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要坚持的相信，啊，我们要一直的啊不放弃。啊，作者告诉我们啊，我们坚持相信的时候呢，啊，我们很多时候会受伤。啊，我们会被巨人迫害，啊，我们会受患难，啊，让我们心情动摇的呢，也不只是这些患难，啊，让我们心情动摇呢，也包括我们心里面啊罪的欲望。可是作者告诉我们呢，我们还是要持守，还是不能放手，啊，要知道，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啊，如果我们坚持到底的话呢，我们就一定不会被神的审判甩出来，啊，我们就一定不会被神审判震动。啊，我们能进入呢，啊，那个不被震动的啊国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呢，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确实呢，你是一次一次的呢。显示你的爱的神，啊，你让我们知道呢，啊，我们确实呢，啊，需要相信你的话语，相信你的应许，啊，让我们知道呢，的确，啊，你的审判呢，啊，一定会震动这个宇宙，没有人呢能逃脱，啊，你圣洁的公义。我们也感谢你呢，啊，通过耶稣基督，啊，完全的正义，啊，通过他完美的牺牲和救赎呢。我们能通过他的圣洁，啊，通过他的正义得救，啊，这全都是因为啊，他为我们显示的爱，而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信靠，啊，相信这个救赎，啊，紧紧的抓住，不要放弃。我们知道，在我们相信的当中呢，啊，会有很多的苦难，啊，会有很多的患难，信心也会得到很多的动摇，啊，当我们通过你的话语，啊，通过你的圣灵，通过回应。你的恩典，我们继续坚持啊，到底啊，能继承那个不能被震动啊的国度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